各位好，今天7月12号，我是五月彩人，吃了吗？年代，今儿啊，咱这期节目聊一个芝麻绿豆点的事儿，牵扯一个芝麻绿豆点那么一个小官儿。为什么我聊这事儿呢？是因为这件事儿在我看来都他妈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了。事情呢，两句话就能说完，对吧？长沙市体育局的一个1995年出生的年轻干部彭某某，6月30号晚上把车停到了邻居闵先生花8万块钱买的私人车位里，登记的电话是错的，业主找物业，物业找不着人，找到人了呢，他谎称在外地出差，实际在家里睡觉，业主呢用车堵他呢，他叫来男朋友反堵这业主，然后报警，对吧？业主火了之后呢，焊了那个 U 型管，就把这车给围死了，对吧？此后这10天里，物业呀、社区呀、街道啊、派出所啊、司法所、法制办、体育市体育局，就是他那单位，开福公安分局，先后进场，组织了6次调解，其中一次谈到凌晨2点。7月10号，双方和解，对吧？他当面道歉，书面道歉，给予补偿。7月11号，这人被停职了，这女的被停职了。然后同一天，他妈都邪了啊！跟您讲。长沙市发布了一份通告，也就是7月11号昨天通报的规格，你都想象不到那种规格。什么呢？就是纪检监察部门、公安、体育、街道4家组成了联合调查组，把当事人的履历从2017年的乡政府科员开始逐段的列出来，然后提拔程序经过审核，结论不存在违规，当事人父母的身份还要写明白，是企业普通的下岗职工，事发经过要精确到分钟，6月30号21时40分这个车辆进入地下车库，21时45分停入车位，就这全都给你写清楚了。这我跟您讲，就是咱们看着啊，处理这个副国级的这个官员都没写这么清楚，就到这个程度，就是芝麻绿豆点的一个小事，芝麻绿豆点的一个小官员，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几个大部门全给弄得鸡飞狗跳。然后呢，这事儿为什么说这事儿好玩，就值得跟大家聊聊呢？就是好多人呢，就是网络上的这个评论呢，就一边倒的问一个问题，对吧？就这么点破事儿，为什么要惊动这么多单位，要耗上10天？6月30号嘛，一直到了7月10号才完事儿，对吧？就是一般来讲哈，有一个代表性的说法，就是说，这你直接让物业或者交警把车拖走不就完了吗？对吧？啊，基层啊哈，这就丧失了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是尸位素餐。这事儿吧，为什么我说很多人其实你生活在中国，其实并不了解中国呢？是这样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。那个，你这个东西有一个前提，你就是有人有权把这辆车拖走。你所有的这么评论的人都有这么一前提，你有人有权，一句话，你把这车直接拖走，对吧？但是啊，这个前提是他妈错的，各位，这个前提没有人能有权把车拖走，这个才是他的前提。什么概念啊？交警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交警的拖车权呢，是来自于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管辖范围是哪儿呢？是道路、小区、地下车库是私人产权空间，不是道路。交警的权利到了地下车库门口就停了，他不能拖走。而且事实上，物业第一时间就打了这个12123，对吧？交警能做的呢？只能给车主发一条你要挪车的这个短信，发完了没了，权利没了，他就不能再干其他任何事情了。那您说物业行不行？是这么解释啊，各位，你们在中国都很多人在中国都生活过，也知道中国这点事儿。物业是业主花钱雇的服务一方，没有强制力，就是物业有很多时候它是有强制力的，这是他自己能打能拼弄出来的，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强制力。那你敢锁车敢拖车，这车但凡掉一块漆，他就从占理那一边变成不占理那边了，你要赔钱的，对不对？物业在这种纠纷里标准动作是什么？打电话，也只能打电话， 不是他代工啊，他的这个所有的处理方式里只有这个打电话这个选项。遇上这种情况，我跟您讲是这样的，前段时间呢，我有一位网友在四川那块生活，成都生活，就是也同样的是这件事情，就是把他的车位占了，然后那怎么办？这姑娘也是一狠人，那什么话都不说，咔叽就给把自己那个到期公羊就给停在那车那口那儿了，一直堵了那车几天，结果那个居然那人就是不道歉，也不把车挪走。有一天晚上是悄悄的找了几个，因为旁边的车位一看空出来了，能挪动了，就是越过那个栏杆，就是那阻拦的栏杆，非常艰难的找了一个技术还不错的小伙子把车挪走了，就是不道歉也不出面，就这么一口子。就中国人经常干这种事儿，这是一个特别扯淡的事儿。物业也一点拿这哥们招没招，一点招都没有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常规的东西。那警察行不行？那就是说你警察过来，那个民警这片警过，交警不行，民警应该可以吧？片警警察到了现场会有一什么呢，就是这是一个标准的民事纠纷，对吧？没有人动手，没有人受伤，那治安管理处罚法你是够不着的，对吧？警察面对民事纠纷的法定动作就是协调，那协调不成反馈给社区，就是通报里写的清清楚楚啊，民警做的就是这两件事，对吧？一步没多，一步没少，他其他的一样干不了，他依然没有强制力说是你把这车必须给我挪走，你不挪走老子铐走你或者怎么样，没戏。就这个也是他，这是他能干的。那业主到底能怎么办？其实这件事特别好玩，就在这儿了。业主还真有招，干嘛呢？去法院起诉啊。案由叫什么呢？排除妨害。就是你拿到判决之后再申请强制执行，然后呢法院执行局的人过来之后就可以合法的把车弄走了。这就是他能，就是他如果这个车主不配合的话，这就是他能干的唯一的事情。其实就这么简单。那这条路走完得多长时间呢？几个月啊。至少是几个月，俩月说少了，应该一般如果我没查错的话，这样的这种情况半年，就是你这车在这，他这车能在这停半年，对，就大概得这样。所以说你把这几条放在一起，你整个这个你就能看出来了，就是在我的车位被人占了这件事儿上，这个国家的制度设计里就不存在一个快速的合法的强制手段，就是私利救济你还不允许，对吧？你私业主自己动手拖车砸车他就违法了。那公利救济呢存在，但是呢慢到几乎不可用。中间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这十天你中间只能干什么？就是你只能够调解。这个呀不是长沙的问题，是你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的城市全都一模一样，对吧？你当然你要搁在其他国家那肯定不行。我在日本，你如果敢这么停车，首先有两个，那我们那块经常有这个小，就是那个私人停车场，因为这块停车场很多都是私人的嘛，不是私人的就是私人公司的，直接写着你随便停车，如果你停在固定车位上，别人的固定车位上，罚1万到2万日元，这个人家直接在那写着。至于有没有权，这个东西我没查，但是我相信他敢这么写应该是有权利的。你占用我这地方了吗？那另外一个，比如说美国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，比如说加州的时候，因为这地儿比较熟，那就是私人停车场的产权人或者物业，你发现违停的这个车辆呢，可以直接打电话叫有执照的这个拖车公司拖呢，直接把车拖到哪儿，指定场地，对吧？拖车费和保管费呢由违停者出，哎，你取车你先交钱，整个过程不需要警察，对吧？也不需要法院，就一两个小时你就了结了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各位，如果你们在加州的还有加州的朋友，你们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。我印象当中当年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就是这套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州法的一部分强制权利啊哈授权给了产权人。因为在美国，产权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，对不对？这个呢叫什么呢？这叫私利救济的法定化，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。所以当然它有没有滥用和争议啊？对，这也有， 对吧？我印象当中呢，就是各州呢，就是规定了这个关于标识啊、收费上限呢，就这有这些约束，但是方向特别清楚，就是产权要可以执行才行，就必须有人呢有这个现场有权来执行才可以，对吧？中国这选择是正相反的，就是强制力呢是100%的收归国家的，一丝一毫不能外放，你私人是不可以有强制力的，这是他的一个这个一个标准。至于说你说那个车匪路霸，或者是说自己当土皇上这件事情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这但是国家本身在立法这一方面，它就是让你100%的不可能有私利救济，要让你自己有强制力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这跟中国没有枪的这种概念是一样的。但是而且呢，这个东西吧，国家把这强制力收走之后呢，它呢，它还不全用在这个保护这强制性的保护这私人产权上，就是收走了它还不用，对吧？这就是那十天的真空怎么来的。那这里只剩一什么工具呢？就是调解，对吧？调解这个工具啊，一旦成为唯一的事项，这就会变成像这样的这种例子了。那调解跟裁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裁决呢是依据规则，它要干嘛呢？它先分对错，然后再定后果，它输出的呀是一个不需要双方同意的结论，这就是裁决，对吧？甭管你是民事还是怎么样，那调解呢是不分对错的，各位，调解这件事是不分对错的，它输出的是必须双方点头同意的一个结果而已。但这就意味着调解呀，在本质上啊是一场谈判。就是，而谈判的这个结果呢，不取决于谁有理，取决于谁的筹码硬。这就是调解这件事的最基本的底层逻辑。然后呢，那谁耗得起也是筹码的一部分，对吧？就是通报里有这么个细节，就是就特别明显就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。就谈到第四次了，业主呢就开出条件来了，书面道歉、录像道歉，另外呢要求这彭某某这男朋友捐5万块钱给这个广州灾区。就是你一个车位纠纷呐，你谈出了这样的结构，你这两国谈判是怎么着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就是很多人就说了，这到这儿，这业主也不是善茬，对吧？这我看法不太一样，这不是贪。这是因为整个调解这个制度啊，把它塑造成一什么呢？漫天要价的谈判者。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裁决，记住了，它是一个谈判，就跟你讨价还价去买鸡蛋是一样的，买青菜买鸡蛋是一样的。所以的调解等于是什么？就是把掌握强制力裁决权的这个国家政权，他呢拒绝告诉你双方你们谁对谁错，对吧？对的一方呢应当得到什么，那么你能得到什么，你就只能够取决于你手里有什么，对吧？那业主手里有什么？全网的这个舆论呢，对不对？全网的舆论在这盯着呢，那他呢就是按这个筹码，我这个行情我就开价了，逻辑上没毛病，你手里有这筹码就行啊。所以说呀，定分指征这四个字儿，那什么定分在前，指征在后，你如果不定分，争就止不住，这只能靠一方谁筹码硬，或者是一方谁的耐心耗光了，这个才能结果，对吧？所以你只要是不能够把这个东西裁断于谁对谁错的话，那就这事儿就没完没了了。这也就是中国这个调解机制它出的问题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这么多机构就宁可陪着谈的调解谈到凌晨2点，也没有任何一家推动一个就是有约束力的这个处置呢？这你就要看这些机构啊，哈，他们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成本和激励的问题了，对吧？这个就那对经手的每一个人来讲啊，你说物业经理也好啊，社区干部也罢呀，街道干部、片区民警，裁决这件事儿都是有风险的。你判谁的错，对吧？对方都可能去上访去闹事儿，他都有可能干这些事情。别看这个小，虽然那也是个芝麻绿豆大的一小官，对吧？那个责任呢会精确的落到你的头上，对吧？那调解是零风险的，对，你这谈不成你可以接着谈呢， 对吧？那你们调解的成本是什么？对你们来讲，是你们双方的时间和耐心。你那对我来讲是干嘛的？比如说我是这片区民警，或者是物业经理，我就是在场啊，我只要在场就行了。我这在记录着，我在组织这事儿了，那我就已经履职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已经是把自己的责任就已经完全推卸掉了，我不用去判断对错，对吧？这个体系干嘛呢？这个体系考核的是不出事儿。就是他把这裁决，国家把裁决权拿走了之后，再给到基层这一块的，并没有给他真正意义上的裁决权，他给的倒是什么？尽量别出事儿。所以你看，您就可以能理解了。所以说呢，他不考核的是什么？他不考核的是解决了没有这个方式，对吧？你说在这种规则之下，六次调解，这不是无能，各位，这不是无能，就是每一个理性的经手人呢，这是他的最优选择，这才是问题。所以说，这样的这种调节，最终导致的结果，那只能是如此。当然，你说有没有这种调节的比较好一点的，那大家都能满意的，专门有这样的人，有。那是经过，那是你得碰上什么样的人。如果你碰上像这姓彭的这样的，那这事儿他怎么都能调解不了。对吧？人家就像那个我刚跟大家说的，就那就四川那小妹妹，她车位被占了，你一样，她死活不出面，对吧？那给你堵住了车，堵死了车，她都能一点一点的连倒十几把轮把这车给开出去，还把底给拖了，她都宁可干这事儿，她也不出面。那你能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个。那到最后这东西是怎么生效的？对吧？真正唯一生效的强制力是什么？不是物权法，物权法从头到尾都没出过场，对不对？是它的编制。什么意思呢？是它道歉赔偿被停职，不是因为占了车位，占车位是民事侵权，轮不着单位来处分。那干嘛呢？是因为它给单位造成了舆情，制造了舆情。就这个体系啊，没有能力啊去执行一个公民的这个车位的产权，但是呢，他随时有能力处置啊自己雇员的饭碗啊，这是可以的呀，对吧？那于是呢，他就用最后边这个能力，就替代性的解决了前一个问题。为什么？您想想哈，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一旦出来之后，这刚开始出来之后，这事儿出来，我就看着这事儿了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。哎，我说这女的长得虽然一般吧，因为体系当中啊，就是这个长得这个漂亮的其实没有特别多，就是一般人在体制之内，基本都算是貌若天仙了。为什么？我跟大家这岔开一句，跟大家瞎聊天啊。首先，第一个，这个漂亮，这个资源，它在这个外界能够极大的放大，它能带来的这个收益要更多。各位理解这事儿吗？就是如果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，或者小伙，咱不别提小伙，女孩子长得漂亮，她如果不在体制之内的话，她有可能获取的，就是至少在她那个年老色衰之前，她能够获取的这个社会资源会更多，在体制之内不一定比这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体制也不倾向于去找这种特别出众的女士。加入到体制之内，面试嘛，都有这个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情，怕出事儿。所以呢，真正体制之内的美女，就是我们说的美女，非常少。就是连我一直原来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普通漂亮姑娘都不算多，最多也就是个怎么说呢，正常人吧，也就是那样的。那姑娘就长那样。当时我第一眼看着的时候，您知道我想的是什么？我想的是啊，要不然呢，这个他妈睡的人好，要不然是他睡的人好。这个不是我龌龊，是因为一个人但凡是就是一小姑娘，但凡是这个，你很难想象，因为他的这个层级非常的低。体育局不是一个强力部门。而他的级别大概应该只是一个副科级，或最多应该只是副科，连正科都没有，而且也没有，哎呦，是正科还是副科？但至少不是处级吧，还不到处类那个级别。那您说让我怎么想？我肯定是想的是，那要不然是睡他妈的人比较厉害，要不是睡他的人比较厉害，这毫无疑问的事情。 那结果这回就那造成舆情之后，我连我这样的人都会这么想的话，你想全国网友想的比我多的，那不得有的是吗？万一这哥们这女的姓彭，万一甭管是体育局还是长沙某领导姓彭，中国这块他现在属于这什么一状态呢？只要是这姓能搭上，那马上就是这是他闺女，或者是这是他们家人，至少是有亲近关系的。但直接给搭上了，那这班不就是闹大了吗？所以他最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舆情，这个才是他最害怕的事情，你理解了吧？就是这样的话，他就用这种那个他的饭碗，去把他这个前面这个事情解民事纠纷的事给解决了，这个才是他的，这是他的本事。所以说，你这样你就会看到这个案子，就这一个小事儿。他最牛逼的地方在哪儿呢？就是假如你占车位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公职人员怎么办，对不对？那你比如他是一无业人员，那你比如像我似的，我没有工作，我有工作，我有工作啊，就是只不过就是不是像那种工作似的，没人能管我的工作，那或者就是个体老板嘛，对不对？那会发生什么呢？你六次调节照样谈崩了呀，对吧？热搜照样上，最后呢停职，谁给我停职？你今天你去找谁给我停职？是我的助理给我停职，还是我秘书给我停职，还是我这个下属给我停职啊？能让停职吗？或者是说那个日本税务局来一哥们儿说，哎，我给你停职，让你的公司不能运作，这个那他就倒霉去吧，不可能的事儿，对不对？这都做不到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这个体系对他是没有抓手的，如果他不是这个公务员这个体系当中，对吧？那业主的车位到今天可能还站着呢，就所以说你这个是没有解决的，没有解决方式的。所以这件事能在十天之内了结，不是整个制度起的作用，对吧？是这个彭某某啊，碰巧把这一份工作呢压在体制手里了，就是他也有他的软肋，对吧？对，给了体制一个可以拧他的一个地方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，就产权保护这些东西其实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能够落实。因为整体的来讲，中国的物权法包括其他一些，你他还是说自己是个共产主义，奔着共产主义走的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嘛，大概就是如此。那通报这件事呢，还有东西啊可以这个单独的说一句，是什么呢？国家呀，用审查干部的规格呀，回应这一次邻里纠纷呢，就是提拔这个路径啊，逐段核查呀，家庭出身呐，写进公文呢，就是官方其实这么安排，就是他特别明白，就是老百姓想问的是什么，他其实特别清楚自己体系之内出的什么问题，就是老百姓并不想知道谁占的车位，那他想知道他是背后是谁。对吧？他一定得把这事说清了。这回是他确实背后没人，因为他有男朋友，对吧？有这个什么父下岗的父母的这个父母下岗的工人，对不对？那通报用了大篇幅干嘛？证明他背后没人。这也就是解答像我这样龌龊的人心中之所想，对不对？这个证明这个动作呢，本身就是一份体制的供词，是什么？在这片土地上大家共同的经验里，背后没有人才是这有没有人才是这种事情的真正的解法，他背后有没有人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说官方其实懂这一点，对吧？懂得如此之深呢，以至于抢在所有人前面把答案给揭晓了，就官方自己明白。所以说啊，有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想啊，你看，你比如说23年前吧，孙志刚案，各位都知道了吧？他呢用命呢换掉了这个收容遣送的这个制度，那是一部啊看得见的是恶法，对吧？这可以废除的。就是长沙像这种案子呢，什么你也改不了，就是他不会有任何的制度的修订啊，因为他暴露的呢不是一个恶法，它是一块空白。没人去填它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有权裁决，那空白是无法废除的，对吧？它空，而这种空白，它不是疏忽，对吧？它是把一个不出事儿，至于这个裁决一个人对错，还有这种私利救济这种东西之上的一个事儿， 所以呢，那这种害怕裁决的体系呢，就是只能把一切的纠纷呢，就泡在调解里，尽量的让他们不进入这种裁决的这个领域。他收走了这个权利，但是呢，并不实行，不行使这个权利，或者是这个权利他使用的非常的不善，但是他一定不会把这样的权利给你的。就像你恶法，通过人命，通过鲜血，可以把这个东西废除掉。像这样的一片空白，大家所有的人都只能觉得没有任何的可以着力点，这个才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说呀，这个最终这种事呢，解决的都是舆情以及包括体制内它有的这种软肋，而不是一个制度上的解决的模式，这个才是中国很多问题无法进行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的原因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